美国加州大火，地面消防栓没水，很多人骂，但即使有水，就那么点消防员，他也浇不灭森林大火啊。想灭山上的火，还得靠飞机。蹭个热点，讲讲这次大火中出现的灭火飞机。第一个 C-130 大力神运输机，军用运输机紧急改装的。这款飞机是美国现役的中型战术运输机，定位相当于咱们的运9，一次能拉水11吨。第二个，波音737-300用退役客机改装的，一次可以拉水10到15吨。这是一款上世纪80年代投产的老737，也停产20-30年了。第三个，麦道 DC-10 同样是客机改装的，空中浩劫曾经的战略合作伙伴，一次能拉水45吨，现在是世界最大的灭火飞机。第四个，麦道87还是客机改装的，麦道87是麦道80的缩短型，同样是一款停产30年的老爷机。第五个，外号超级大水瓢的 CL-415， 加拿大庞巴迪研制的一款水上飞机，黄色的涂装辨识度很强，你从它的外号也能听出来，这是专业的灭火飞机，不然哪个客机愿意别人叫自己大水瓢啊？这跟叫一个人大饭桶有什么区别？刚开始加拿大派了2架 CL-415 去帮助美国灭火，但美国有些人不讲武德，在火场上飞无人机，把飞机给人撞了个大窟窿，被迫停飞。很快加拿大又派了2架，总理特鲁多还发帖子说，咱加拿大是美国的好邻居，永远互帮互助。真好啊，不愧是美国的第51州。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固定翼，还有很多直升机，像黑鹰、真努干，这么多家底儿能上的全上了。你看现在已有的这些灭火飞机，大部分都是用普通飞机改装来的，典型的就是退役客机。说到客机改装啊，最有名的就是改装自波音747的超级灭火机，一次能装水70多吨，简直可怕。2006年诞生之后，就是世界最大的灭火飞机。巧了，在美国第一次出任务也是因为2009年的加州大火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今年波音747没来，它来不了啦，可能是因为山火不够多，没有业务。2021年运营这架飞机的公司破产倒闭了，飞机就改装成了货机。从那之后，世界最大灭火飞机的名号就落在了前面提到的 DC-10 上。除了客机改装，还有像 CL-415 这种专门研制的灭火飞机，这类飞机都是水陆两栖飞机，或者说水上飞机。这么做是为了取水方便，像 CL-415 虽然飞机不大，一次只能拉大概6吨的水，也就是737的一半，但架不住它跑得多，在火场投水结束，找个水面划了一下，10秒钟就吸满了，中间不带停的。你看今年加州大火这飞机的飞行轨迹，去海里吸水，然后返回灭火，飞行轨迹密密麻麻，堪称劳模。这个效率你普通飞机怎么比？直升机没它拉得多，客机没它勤快。水上飞机虽然灭火好用，但它的需求太少了。像 CL-415 这种卖得最多的，从研制出来到现在30年了，也才造出来90多架，想赚钱不容易。除非有国家牵头，不以盈利为目的去研制，灭火的同时再兼顾其他需求，扩大使用面。比如中国研制的世界最大水上飞机 AG-600， 20秒内就能吸水12吨，是 CL-415 的2倍。除了灭火，它还能作为警用巡逻飞机，像南海东海有个啥事儿，刷刷刷拉几十个人赶过去，给各方讲讲国际法和自古以来的道理，对主持公平正义和维护世界和平都能做出巨大贡献，比开船过去要方便多了。现在这款飞机正在试航取证阶段，在媒体上的曝光度很高。据我了解啊， AG-600 已经在小规模量产阶段，你如果想买一架呢，可以联系航空工业通飞问问价格。你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，这是正经的民用飞机，要不然也不会试航取证。既然是民机，你就能买。在 AG-600 之前，中国上一款水上飞机是水轰五。水轰五本来是一款军用飞机，水上反潜轰炸机。1987年，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，5万多人奋战1个多月才将大火扑灭。这次火灾你可能不熟悉，但有一首歌你肯定听过，《漠河舞厅》。他的创作背景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一位名叫张德全的老人，妻子去世之后30多年没有再婚，经常一个人来到漠河舞厅独自跳舞，缅怀妻子。他的妻子就是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中去世的211个人之一。大火之后，国家就意识到应对森林火灾靠人海战术太危险，效率又低，于是提出在水轰五的基础上开发灭火飞机。1988年项目启动，1989年就投入实战。青岛黄岛油库爆炸，水轰五就飞了7个架次，往火场投了56吨水，效果非常好。如今水轰五已经退居二线，所以严格来说，中国现在并没有能用的水上飞机。目前中国的灭火飞机主力同样改装自客机，包括约等于退出客运市场的国产涡桨飞机新舟60，最大载水量6吨，目前已经投用， 比如2024年底四川凉山州就部署了一架。过去几年四川基本上每年都会发生森林火灾，空中力量就只有直升机，一次能吊个2吨水就了不地了，比固定翼飞机慢很多。除了神舟60，另一款国产飞机改名 C909 的喷气飞机 AR-21 也有灭火型，但现在似乎还没取证。最后讲讲灭火飞机的短板，飞机灭火一般只能控制火灾蔓延，很难直接扑灭。原因也很简单，飞机不敢飞到火场正上方往下投水，因为山里面的气流本来就复杂，再加上着火产生的上升气流，那就更危险了。你应该听说过晴空乱流，大晴天的高空出现无法预测的混乱气流，会造成飞机剧烈颠簸。2024年新加坡航空有一架飞机就遭遇晴空乱流，飞机在三分钟内急剧下降1900米，颠簸造成一人死亡和70人受伤。虽然晴空乱流很少造成飞机坠毁，毕竟10000米你降了2000米还剩8000，只要不失控就没事，但灭火飞机不行，高度本来就低，往下落个几百米说不定就撞山了。2023年希腊一架 CL215 飞机， CL415 的小前辈，在灭火时就撞树坠毁了，2名飞行员牺牲。所以开灭火飞机灭火很考验飞行员的飞行技巧，实际灭火时经常是围着火场投水或者灭火剂，弄个隔离带控制蔓延，想彻底扑灭火还少不了地面配合。说到灭火剂插一嘴啊，很多人好奇飞机往下扔的红色灭火剂是啥，我专门查了下，灭火剂的主要成分是磷酸盐，比如磷酸铵，这种盐受热会分解产生水蒸气，灭火效果比水好，因为水蒸发很快，一烤就没了。但这些粉末灭火剂能粘在地上、房子上、车子上，长期防火。至于说它为啥是红色，据我查到的资料，红色是氧化铁的颜色，氧化铁不能灭火，添加它的作用仅仅是为了能做标记，哪个地方撒过了，那红扑扑的一眼就能看出来，防止重复喷洒。最近美国不是还在争吵说灭火剂不安全呢，什么致癌、重金属超标，要我说啊，都这时候了就别环保了，有点污染它也总比被火烧光了要好吧。前面说的都是给森林灭火用的飞机，其实还有城市用的灭火机。现在这城市的高楼随随便便30-50层，着火了很危险，消防云梯又到不了，这时就能考虑用无人机带着水管上去。2024年福州就演练了无人机给130米高楼的灭火，虽然无人机带着这么长的水管在强风中飞行有点不稳，但确实是开了个好头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说到这儿了，醒锅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应该是春节前最后一期视频了，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啊，祝大家春节吃好喝好休息好，路上一路平安，咱蛇年见。